刚才丁飞弟兄说他在这个旧堂里面中文崇拜还是第一次哈啊，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多少？有人是第一次来的这个旧堂里面中文崇拜，哦，还有好几个哈，六七个，欢迎你们。不过我们也很期待，我们很快可以回到新堂去哈，继续欢迎你们。这个也请大家继续的为这个修理的工作来祷告，那边可以快快的修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去。然后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在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每一次都会看这段经文，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中文和英文的，我们决定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当中啊，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宣言呢，我们最近这个意向的宣言啊，说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是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要干什么呢？在这里面致力于建造门徒，建造什么样的门徒呢？建造那些在主里面学习成长和服侍的门徒。所以呢，我们中英文这个同步的进行，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当中，我们就想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一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怎么样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建造门徒当中来荣耀神，来建造门徒当中来彼此合一。那在门徒的特点当中，怎么样在学习当中荣耀神，怎么样在成长当中荣耀神，怎么样在服侍当中来荣耀神。所以呢，希望大家在最近这几个礼拜呢，大家也花点功夫从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特别是你如果还有更多其他的一些阅读的话，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在荣耀神，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荣耀神，我们彼此建造当中荣耀基督，我们在学习成长和服侍当中来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先一起哈来读一段读这段的经文，特别是在前半段啊，就是在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啊。我们呢就是男女生这样交替的来读哈啊，第一节男生开始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你并且是照着我们的信心，照着我们你所量给我们的恩赐来创造我们，来使用我们，并且使用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连接，是共同连接于元首基督。所以求主特别的保守，使我们明白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明白自己的局限在哪里，明白在哪些方面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合作，互相的包容。谢谢神，让我们可以用温柔忍耐，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也给我们谦虚的心，给我们一切事情上面让我们来荣耀基督，因为基督你是配得我们荣耀的。 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我，不要荣耀自己，乃是要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各样的敬拜的程序当中我们只有一颗的心志，就是荣耀基督在福音营当中也是一样在过去的两天以及今天早上的信息当中，神，我相信你已经使用你的仆人使女在那个地方荣耀你自己，大大的在人心当中工作，使门徒们，使圣徒们能够彼此的建立使朋友们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我们也求你在我们这个修理的过程当中显出你的恩惠使我们同工和这个公司之间有很好的沟通也求神预备各样的材料，各样的工程各样我们人心的预备，也求你就使这个修理的工作能够一切的顺利，所以我们可以早早回到这个新堂当中继续的敬拜也求你悦纳我们以下所有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封书信，在这个书信当中呢他说是被囚的在监狱当中保罗写了好几封书信，这是其中一封保罗的书信呢有一些的特点包括这个以弗所书，包括其他的好几本书都有一个特点，他在之前呢会给你讲很多的道理他会引经据典，他特别喜欢的几个就是生命记、以赛亚书和诗篇，这是他引用最多的出处，他引经据典很多东西，因为他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望的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门徒，就像你今天如果要去找，如果你在各样的行业，你就有那个行业的名教头如果你是运动的如果你是学习的，或者是你做手工的或者艺术的，在那个行业当中都有很厉害的那些人比如说你要打篮球的话你可能就会找很好的教练像我不知道这所以教练可能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说不定 Popovich 可能就是大家公认他是很好的教练。如果你要读书的话，你在哪一个领域，机械的或者是物理的或者是数学的或者是医学的，那在那个方面他发表了很多的文章，这些东西他们都有最好的这个那个学科里面最好的人他的老师就是这样加瓦涅就是这样的人，在那个对旧约的学习，对以色列的文化，对这个历史，对哲学的这样一个掌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保罗是在那个门下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对旧约呢是非常的熟，当然他写的新约的当中的很多的内容，那他就前面呢他就会这样引经据典跟你讲很多的道理，讲完了呢他就给你一个挑战，就是生活上面要怎么去运用比如说罗马书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说按他的格式来的，第一章到第四章他就讲人的罪人的罪在神的义当中为什么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义，只能去依靠神的义，因为我们的罪第五章到第八章呢他就讲到这个现在呢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跟神和好了，那和好了之后呢神的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义呢加在我们身上之后呢就有这个圣灵的恩膏，圣灵就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那五章到第八章呢就跟我们讲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形成，然后生命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怎么样继续成长第九章到十一章呢他稍稍就有一个其他的话题，专门讲以色列在神的计划当中的一个事情，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讲讲了这么多道理了，你还因信称义了，然后因着圣灵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你怎么把这个生活当中活出来了，所以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说我这个以基督的恩赐与神的恩呢来劝勉你们，你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你们如此圣奉如此侍奉是应当的接下来他就讲你们要爱人如己，要怎么样去温柔祷告，要恒切，就讲这些，就从第十二章十三章就一直这样，那以弗所书大概也是这样的结构，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他就讲了哇神的启示是怎么来的，神的意是怎样的，神的爱是怎么样的，好了到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四五六章呢他就开始了，你明白这么多道理，明白了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明白了神对你们的恩召是有这么的大，你们的指望在神的基业里面是这么的大，你明白了这么多道理之后你究竟要干什么，所以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每一章的开头他都讲了一句类似的话，你究竟要干什么，你有了神的这些真理，这些真理在生命当中要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出来， 所以你看我把它涂亮的这几节，它讲了一个类似，甚至跟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也有类似的，都是类似的，这样的字眼都是理所当然的，是应当的，要相称的，都是这些字眼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第四章的开头，第五章第六章的开头他怎么说呢？哈，第四章的开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第五章怎么说呢？你们该效法神，你们应该要效法神，凭爱心行事，那些淫乱的事情呢就不能够提，方和圣徒的体统。第六章说什么呢？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接下来他还会很多，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跟你讲了很多的真理，然后他就告诉你这个真理应该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现出来。而且他实现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就是爱嘛，因为神就是真理，神就是荣耀，神就是应该配得我们荣耀的，是应该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历代的这些先贤他们可以总结出来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呢？是因为神是配得我们荣耀的。等一下我们会回到这个问题当中的，现在我们先专注在他所讲的这句话这几个方面哈。他就反反复复强调这样，他说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呢是与应该与所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究竟蒙了什么样招？我们蒙这个招为什么说是神的恩典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蒙的招相称？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看一看啊。第一个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恩，就是神今天呼召我们做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恩典。无论神呼召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恩典。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所钦佩的人，无论是政治的领袖，或者是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的老师，或者甚至是你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中文说这个为朋友拔这个两肋拔刀是在所不惜的哈。为什么？因为你为他做事情，做出一个舍己，做出任何的事情，你觉得很荣幸的一件事情。如果别人招你说，哎，某某某过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如果他是你很敬佩的人，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恩典，我能够跟他在一起工作，是受了荣幸，受了荣幸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总统给你打电话，或者主席给你打电话，说，哎，我这里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接手负责一下，你会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是学校的校长，或者是公司的老板说，哎，我们这里有一个空缺，你愿意来帮忙吗？是一个恩典。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一个恩典，神给我们与他同工是很大的一个恩典。那当然我们详细会讲的这个恩典就是什么，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一个恩典。神呼召我们说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能够给予，甚至他跟这个马其顿那边的教会讲，他说他们自己也讲到，他说哦，求你，我们切切的求你给我们这个恩，使我们可以奉献，在奉献的事情上面与圣徒的服事上面有份，因为我们想象这个恩典，所以你给我这个恩典，你给我这个恩典我才可以服事，给我这个恩典我才可以施予，给我这个恩典我才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是神的一个恩典。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知道这是个蒙召的恩，这个蒙召啊究竟蒙什么样的召哈？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蒙召的恩之后呢，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很自然的一个情况，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蒙召的一个计划。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蒙召有哪几种哈？蒙召呢，这里面有一些的内容。当我们说蒙召的时候，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圣经里面用的话，他常常说的是呼召啊，或者说我们蒙召，或者神呼召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就是别人请你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叫你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打电话找你了，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跟神打电话最简单就是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我们跟神打电话啊，神给我们打电话通过什么？圣经，对不对？当然有其他的方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圣经。我们跟神打电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祷告，他跟我们打电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圣经，以及我们这个环境的印证，以及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同工之间彼此的配搭。那么呢，其中一种呼召，其中一种我们人的蒙召，很自然就是来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的一种蒙召。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就像他在那边行走的时候，他在海边行走的时候，他就看到打鱼的这个，看到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兄弟两个，他就再继续往前走，他就看到约翰和雅各，他就过去跟他们说什么呢？ 说你们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你们以前是打鱼的，是渔夫，是能够捕很多鱼来的，现在我要你捕捉很多失散的灵魂，要得到很多人，把这些人带到神的国度当中来，带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来。这是一个蒙召，耶稣呼召他们，他们愿意响应这个呼召，这是一个蒙召。所以蒙召一种其实是很简单，就是要跟随耶稣。那我们这次很有幸，我一家海CIU的一个神学生，我们去到这个中国福音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啊，在那边我们也碰到了很多一些老朋友，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他去的，有些时候我知道他去的。但是像邵亮弟兄一家，还有新立牧师一家啊，还有建选姐妹一家，所以这些呢，可能有一些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认识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是向大家问好，也是希望就是在主里面大家一起一起服侍神。所以呢感谢神，我们在这次福音大会当中呢，就有一个呼召。其实呢，有好几种不同的呼召，其中一个呼召就是说，哎，你们要不要信耶稣？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们，你今天听到神的爱、神的义、神的恩典、神的审判，你们听到这么多的真理，你们究竟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究竟愿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神的恩典？那当然有很多人就站起来，有很多人举起手来，很多人站起来。我很高兴的说，包括我的自己的母亲也是在这次当中就蒙召，我非常的感谢神啊，平平安安的回到中国，我也比较放心一点。那另外一种蒙召呢，像我们这个照片当中，其实是我们已经的全职的传道人和家庭，他让我们大会的组织人呢，让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台上去。所以呢我相信还有一些人没有上去就是这他有点站不下，就是很大的一个舞台，但是有点站不下。所以呢我们就到上面有一首献诗在那个诗歌就是说放弃凡事百物，就是这样一首诗歌，我们在那里唱。唱的时候呢，唱完了，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两个牧师也开始呼召开始，当然是神的呼召透过这两个牧师出来就刘传章牧师和这个王志军牧师，他们就开始呼召。他们所发出的呼召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说你要不要做全职的传道人，第二就是你愿不愿意支持全职的传道人。那这样的呼召也有很多人的响应。好了，我们看到神的呼召其实很多很多种的，我只是举了这几种而已。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神的呼召究竟是在这个地方哈。好，神的呼召说了很多很多种。神在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他有发出了很多的呼召，我刚才也举了这些例子，有跟随他的呼召，有这个让大家认罪悔改的这样的呼召，有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圣经的写作很奇妙哈，他把这个时间段分开，他在地上三年半有这么说了这么多的话，然后他三天的复活，然后复活之后呢，再显现门徒40天之久，这一些的时间段里面，圣经里面记载了不同的话语。那这段话呢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他复活之后显现升天的这40天之内的这个时间。那如果你仔细读一下圣经，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现象，把耶稣的生活在地上的生活分成33年半的这样一个时间，你会发现圣经呢记载的那个笔墨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它真的是惜墨如金哈，就好像生怕写多了一样；有的地方是泼墨如水的那样写，就是恨不得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很清楚。我们拿马太福音来做例子的话，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讲到耶稣出生的状况，出生之前的预言以及出生当时的状况，一共有28章，拿2章来讲耶稣零岁的时候，相当于是零岁的时候，对不对？零岁的前后。第三章一直到第20章，一共有18章的内容，18章的内容呢就要讲他3年半的时间，从他0岁到30岁这个期间呢，只有几句话寥寥带过去，就是他12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那里走丢了。走丢的时候呢，他的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就在说：“哎，耶稣，怎么我们都一起上去过节，怎么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啊？我们很着急，你在哪里呀？”圣经里面有几句话的记载，就是说。当时他12岁，他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拉比、跟那些老师在对话，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岂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他这个父当然不是指地上的父约瑟，而是指天上的父。他说我应该为父神，应该为天父的这个国度来思念，来更多的去去推进，更多的去学习，更多的去传扬。他应该是这样，他就寥寥几句话而已。所以从零到三十岁那么长的时间，只有几句话，然后从三十岁之后开始公开侍奉的时候，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记载了十八章，这个第三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十八章在记载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他的人地上的生命只有十分之一的时间，三除以三十三，那只有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时间，就记载了那么长的篇幅。但是这个并不是令人最震惊的事情，令人最震惊的事情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篇幅就从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八章，八章的时间，八章的篇幅只记载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个礼拜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从第一天进到耶路撒冷，众百姓去迎接他，把衣服放在路上，然后称何塞拉何塞拉，从主来的人应该是称颂的这样的。到后来又去讲道，又去跟那些法利赛人起冲突，然后又在那个回到那个那个耶路撒冷城外去住宿，然后又回到城里面来，在当中又诅咒这个无花果树，然后又很多又跟他的门徒，就到最后跟他的门徒洗脚，然后又被他的门徒出卖，然后被捉拿，被审判，被杀。一个礼拜的时间记载了八章，很多的教导。现在时间到了他后来生命当中，他复活了，升天了。升天了之后呢，圣经里面描述他显现，向不同的人显现有四十天之久。这四十天里面只记载了几句话，这是其中一句话。这四十天里面只记载了几句话，这几句话都有一个重点。这几句话是什么呢？当然这四十天之后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是讲论神国的事情，讲了很多哈。他在那个四十天当中讲论神国的事情，真的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圣经选择只记载了有限的几句话。这几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比如说你们要等候圣灵，你们在耶路撒冷城等候圣灵，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就让你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其中的一句话。然后你们圣灵必然要充满你们，你们以前吃了有施洗约翰的洗，但是我告诉你们圣灵要给你们施洗，这是另外一句话。然后这是这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另外一句话。这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耶稣走了之后圣灵要来，圣灵要来感动我们做荣耀神的工作。怎么荣耀神？建造门徒。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的说耶稣就是在这四十天讲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靠着圣灵的能力建造门徒，荣耀神，这就是耶稣在那个四十天的一个信息。当然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是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句话当中一共有四个动词，去是一个，建造门徒是一个，教训是一个，施洗是一个，四个动词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三个动词都不是真的动词，都不是主要的动词。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英文翻译出来的，如果你看你的英文的版本，你可以看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个微妙的东西翻译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翻译出来的。我们每个语言是有每个语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特点，中文是很可惜没有办法把这个特点翻译出来，英文勉强可以。但你如果看希腊文的话，你看这个后面的这个后缀，你特别注意我把它涂亮的这几个后缀，这是这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当中三个黄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后缀，就是 entas， 就是 tas， 就是这个。这三个动词都是称为英文称为叫所谓的动名词，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呢，就在后面加一个 ing 就好了。在中文没办法加个 ing， 你只能在前面说在或者过去或者将要，你只能加这个前缀，是不是？如果过去发生的事情，就说我吃过了，或者说我做过了，我做过我的作业了，你加一个过了，或者说现在呢，你说我正在做这个事情， 将来你说我将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呢说到这个的时候也没一个统一的格式。当你说过去或者说了的时候，这中文实在是太深奥了，太多词的，太多选择了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像一个 ing 的东西。但是英文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going baptizing 和 teaching， 就是去，就是施洗，就是教训。但这三个动名词都是为了烘托一个词，这个词是什么呢？建造门徒。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有一个使命，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呼召，他让我们建造门徒，他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去建造门徒，他让这个门徒呢去建造门徒，而且他是抓住重点，在这个事情当中，他认为这是最荣耀神的方法，他也教导我们，他也呼召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荣耀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哥伦比亚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是要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干什么？在这个团体里面要建造门徒荣耀神，用这种方法来荣耀神，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方法，这是神所呼召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建造门徒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做，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去做建造门徒呢？就是要去的方法，就是要施洗的方法，就是要这个教训的方法。而去和施洗和教训不简简单单的就好像这个字面的意思一样，不是今天我出去了走出去的，出去是带着使命出去的，出去要做什么才可以建造，才可以建造门徒，才可以荣耀神的。那施洗也不是简简单单的在水池里面一泡下去然后一起来，不是这么简简单的一个过程。教训也不只是一个我今天这是神的话，我给你读一遍啊，教训完毕可以下课了，也不是这样这么简简单的一个事情。从这个去，从施洗，从教训，你可以看到它本那个里面的本质的内容在哪里。其实去呢是要让我们去与人连接，跟人跟朋友之间跟他们建立在一个关系，彼此的信任，在合适的时间你把耶稣基督的恩典告诉他，你把神赦免的恩典告诉他，你把大家要认罪悔改的这个呼召告诉他，这是去的一种。在这个去的当中啊，我们就有一个，我就想到我们一个教授，很意外，在这次水灾的事情当中又一次提醒我。那在这个事情礼拜二呢是汤牧师和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我就去参加一个葬礼，参加这个就是 Cloud 弟兄的这个追思礼拜，然后他就去新堂那边要去检查一下，就他就正好发生这个，就发现这件事情，他就赶紧联系了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救灾的这个水救援的这个公司。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叫 Ansel 这个人呢不是这个人哈，他是他 Ansel 的一个工人，但是呢 Ansel 的照片不在这里。那我们就有一些的交谈，很惊讶的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建造门徒的经历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在我们的身边，就可以让我们随处可以看见。 Ansel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Ansel 是谁呢？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就是 CIU 的校长 Jones 校长带他信主，也就是说校长去了，校长跟 Ansel 建立关系了，校长去跟他教训，校长去跟他联络了，与人联系的，这样与人连接的这个工作。他在建造门徒，他不光在课堂里面教我们说你们应该去建造门徒，他确实给我们上这门课的，我就是他的学生，他确实说你们应该去建造门徒，但他自己也去建造门徒，他身体力行。所以我就跟 Ansel 就问他，我说哎那个 Jones 校长给你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又用他那张餐巾纸啊？他就笑了，因为这种校长他就常常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在跟吃饭的也好，走路也好，是随便交谈也好，他有时候就是跟人家吃饭的时候随手就拿起笔，然后旁边有一张餐巾纸他就拿过来就跟人家画。哦，神爱世人，但是呢我们是有罪的，我们的罪呢只有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才可以为我们赦免，我们应该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所以就画了他的这个四点，就在餐巾纸上画了那个地方。我就跟 Ansel 讲，我说哦，既然你是 这个Jones 校长向你传福音的。我说是不是他又给你画一张餐巾纸？他说啊当然，说这个Jones 校长这一般都是说他真是非常有热情的，他真是很伟大的一个老师，很伟大的，我非常谢谢他，他把我带到耶稣来，是因为他去，他建造门徒，他用去的方式，他在课堂当中跟我们讲，他说常常讲传福音没什么太多的秘诀，他说其实我给你写一个方程式的话，其实呢就是一个方程呢叫做这个，他就用英语写了两个这个符号，他的符号写了一个东西加上另外一个东西，说这两个内容加在一起就是传福音，哪两个内容呢？就是 go and tell， 就是他说 GT 加上 CS 就是传福音，什么意思呢？ go and tell 就是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什么呢？给他个护照，你来看，其实这圣经里面都有，你来看耶稣， come and see 就是 CS， 他说 GT 加上 CS 就是传福音的秘诀，他说你要做什么？去，你去干什么？去告诉他们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奇妙的工作，你想要，你有兴趣吗？你来看看，来看看我所信的耶稣是什么，来教会看看，来团契看看，来我的生命当中看看，来看看我是怎么样顺服耶稣，来看看我是怎么样在建造门徒当中荣耀神的。 Go and tell GT 加上 CS， 他说这个就是传福音，这个就是建造门徒。所以 Ansel 呢就是他活生生的一个例子，但我还有知道其他人，但是在这次事情当中居然就碰巧碰到他，我也知道他在很多这个哥伦比亚这个社区里面很多的时间他就传福音。他上次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很多例子，大家还记得吗？他讲的例子的时候，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到那么偏远的山区去做，偏远的地方去做宣教啊？他就举了两个，他就讲了两个事情，为什么你们要出去宣教，这里都有很多福音的需求，你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满足别人的需求？他说对，福音的需求是随时可见的，随处可见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就有，然后他就举了很多例子，他在哥伦比亚传福音的例子真的是有的，包括 Ansel 也是这个宣教工厂当中的一员，也是一个要收割的庄家，他就去收割，但是他下说了下一句话，他说虽然福音的需求是随处可见的，但是呢福音的资源，通往福音的门道，福音的资源却并不是随时都有，在哥伦比亚有很多教会，然后他就举了很多，在哥伦比亚有很多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出去传福音，那其他的人可以听到这个福音，福音的门路，福音的通道在哥伦比亚已经很充足了，但在有些地方并没有这样的通道，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重点，所以我们必须得去。今天神也呼召我们去，我们在建造门徒当中荣耀神，其中一个就是建造门徒，其中一个就是要去的时候我们在建造门徒。另外一个 Billy Graham 也是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是建造门徒，也是使人跟人联合，让人与教会联合的一个很重要也很好的例子。然后我们刚刚去的这个 Billy Graham 图书馆博物馆我来这边十几年了，居然这个还是我第一次去，我就是正好有机会去，所以昨天我们就去了一趟。昨天去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感动，他有一个这个博物馆里面一整套的一个就是一个介绍，从 Billy Graham 的各种生活的层面一个各样的介绍，这是其中的一个场面，就讲到他怎么样把福音带到其他地方去，他去。所以真正的建造门徒其中一个层面就是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连接，就是与教会连接，与神连接。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施洗，对不对？一个是去 going， 另外一个是 baptizing， 再一个呢是 teaching。 那么 baptizing 呢不是很简简单单的弄水一下就好了，是要把它带到父子圣灵的面前来，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有这样的连接，是受洗加入这个教会，是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建立。那这个老弟兄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老弟兄我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动。礼拜二的时候11点钟在 Shandon Baptist Church， 是这个老先生 Claude 弟兄的追思礼拜，我 礼拜一的时候非常感谢这个 Jennifer 姐妹给我发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要不然我很遗憾会错过这个追思礼拜，但是非常感谢神，通过这样的提醒，我说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时间，跟汤姆牧师的一些时间，跟其他的时间都把它挪开，我就说，我11点之前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科尔弟兄呢，是他享年80-90岁，都快90岁哈，非常神把他平静的带走，也是他的整个一生也是荣耀神的一个过程。在那个追思礼拜整场当中，无论是唱歌还是不同的人做见证，我都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科尔弟兄呢，他是真正去建造门徒的人，他是真正用他的生命来建造，用他的生命来荣耀神的人。我听到的不同的角度，诗歌的带领人，还是分享的家庭成员，还是分享的教会里面的人，还是讲到的牧师，这个不同的人都带来一个共同的信息。这个信息其实很简单，他不断的服侍别人，不断的去建造门徒，是因为他已经受到了服侍，他不断的去爱别人，他有动力去爱别人，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的爱。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神先爱他，所以他很喜乐的去爱别人，神建造他，所以他很喜乐的去建造别人，神服侍他，所以他很喜乐的去服侍别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我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不信耶稣，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老人家在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联盟当中，他们就是提供免费的家具，提供免费的家具呢，开始我们也需要一些家具，所以呢有人介绍我们就找到他了，老人家非常高兴的就来，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我听说呢他心脏做过手术，就当时就是说心脏做过手术，所以呢搬那些东西啊，那个当然后面他自己不能够亲手再搬什么东西，但是当时啊有一些东西他居然自己都还搬的，我都替他挺担心的。后来我们有些人就都劝他说不要搬了，他也听了这个劝告，以后他就指挥这些年轻人去搬，然后我就是很甘心的也受他指挥的那个其中的年轻人一个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是需求这个家具，然后就去找他，后来呢我就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话，我跟你一起去同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还不认识耶稣，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建造我。等到我认识耶稣之后呢，我再跟他同工的时候，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之前呢我就总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吃人的这个嘴软了哈，拿人的手短了，就是这样的。之前呢就是抱着这个心态的，因为我拿过他的，受过他的好处，所以我觉得不去帮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最开始呢所谓的服侍就是这样的心态，就觉得嘿，我也不缺个什么东西，我之所以之前缺是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那我那个欠你的东西我一定补回来。所以呢当时的心态就是说啊，我总之你知道，你可以分析一下我们自己个人的心态，就是那种骄傲的情绪在里面，就觉得我没办法，我不需要任何的恩典，要真的是有恩典的时候呢就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啊，我现在是确实蒙了点恩典，但我以后一定会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比你强嘛，因为我总是比你强嘛，因为我总是不能够，我总是希望比你强嘛，所以这个内心的这种骄傲你就可以在随时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即便是在那种服侍当中，即便是在那种领受恩典当中，你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是很可怜的，那种生命都是在为自己的荣耀，为自己的荣耀活的，在那种为自己的荣耀活的当中得不到任何的喜乐，得不到任何的那种真正的满足。所以那就是我之前的心态，我之前的心态就是哎，我现在有求于你，好了，你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就利用一下。然后呢，我要么就是拍屁股走人了，那以后你永远找不到我，你也不知道我欠你，别人也不知道我欠那个人的。或者呢，就是我还有一点点良心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好吧，那我找个机会去偿还他。那这就是我们没有耶稣的那种服侍的心态，就是这样。说到底呢，就是为了荣耀自己。但是你如果知道神拯救了你，神爱了你，你现在出于一种爱，要把神的爱带给别人的这种服侍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当我前面跟 Claude 先生老弟兄一起去帮忙的时候，有时候我也感受不到喜乐，只是觉得欠债还债，只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没有那种喜乐，没有跟他一起享受那种生命。但到后来我觉得跟老先生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喜乐，他真的是非常谦卑的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弟兄。他那些的讲员也都分享， 就是这样一位谦卑，随时放下自己，就是喜乐，不抱怨，不批评，但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位弟兄，非常的美。所以我到那里面都非常享受，在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听到各方的见证，看到这位是建造门徒来荣耀神的一位神的仆人。感谢神，帕尔弟兄就是这样的一个建造。当他这样去建造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生命都被他影响到，包括我自己，包括很多其他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人都坐得满满的，有好多人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真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神。我相信他自己也非常的欣慰，因为看到他所做的事情荣耀了神，而不是荣耀他自己。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荣耀神呢？通过建造门徒来荣耀神。这也是以弗所书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他说我们一主一信一神都是一个，然后呢，神赐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彼此联络，用和平联络，共同建造，彼此建造基督的身体，彼此建造教会。所以在那个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前面的见证人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怎么样来建造门徒，怎么样接受神的建造，怎么样在门徒当中彼此接受建造，这样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就看到建造门徒当中呢，刚才我们说了去，刚才我们说了施洗，对不对？去呢就是与人与朋友去连接，施洗呢就是与教会，与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与这个教会与神连接。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教训，就是说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教训呢就是包括我们在主学里面，在过去的这好几个礼拜一直都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说怎么样在主里面教养儿女。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要身体力行。当我们去教养儿女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嘴巴里面讲讲而已，是一个身体力行。别人在观察，同样的别人也在观察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做什么样的事情，别人也在观察。那我们是否真正的以神为荣耀，是否的真正放弃自己，是否真正的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别人看在心里面，那个教训就自然的就出来，那个门徒就自然的建立起来。所以我现在要回到前面的一个页面当中，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个，究竟是我们做这些事情，做这些服事，做这些建造门徒的过程当中，究竟是以谁在为中心，究竟是在荣耀神。为此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然后呢我想跟大家看一看以弗所书里面的这几句话，以及呢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我们真正的目的究竟在哪里。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以这个为意向宣言，为什么每一个人要以荣耀神为意向宣言，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这样去荣耀神，为什么？其实呢最直截了当的理由就是神呼召我们荣耀他。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像很不客气哈。因为神，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个人来跟你讲，嘿，我帮助你就是为了显示出我的这个，显示出我的荣耀了，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太骄傲了，对不对？因为你深深的知道这个人是不完全的一个人，他是不配得那个所谓的荣耀的。虽然他在某一些方面可能有他的成就，但是他不配得这个荣耀。所以在生命当中，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狂妄。但是神这么讲话的时候，他就是讲的是真理。那这个当中有很大的差别哈。当这个真理还假谦虚下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真理了。如果神今天说，哎，你们不用荣耀我，或者说你们自己怎么做的话，其实那个神已经偏离真理了。感谢神，神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神。他如果是值得荣耀的，他就直接告诉我们。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是这么讲的，在诗篇的第86篇，他说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这是出于诗人的一个表达。然后出于诗人他自己讲的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的第43章，这是他自己讲的话。他说凡称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是我所造作的。也就是说他做我们人类这个产品，这个作品，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他。同样在以赛亚书49章和60章也这么说了，他说我的仆人以色列，你们要荣耀我，我要因你的荣耀。到了第60章的21节的时候，他说 这个你们是我所种的栽子，是我手中的工作，是我的荣耀。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受造的一个目的，我们受造就是为了荣耀神。就像今天你所能看到的各样的东西，桌子椅子也好，书也好，电器也好，这个麦克风也好，这个锅碗盘碟也好，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由谁来决定？这个功用由谁来决定？很简单，创造他那个人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水杯如果这个水果刀或者水杯或者桌子椅子坐的那个人，他有权利来说这个物件有没有达到他原来的目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因为神是创造主，神是创造主。所以我们今天究竟我们的意向在哪里，我们的教会的意向在哪里，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常常省察自己，常常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荣耀自己，是要显明我自己有道理，我把这个批评意见提出来是要显明出我的知识比别人高呢，还是说我把这个问题摆出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共同来建造这个教会？这个当中有很大的差别。我知道有的公司啊，有一些他们的这个 policy， 有一段时间呢，经营到了 Google 去有一个很短期的一个培训，他回来之后呢，他说有一个新的名词在 Google 里面在用，他说什么叫 Google in？ Google in 呢，不是说你在哪一个东西去查词哈，那 Google in 呢，这个东西你不懂啊，你到这个网络上去查一下，就 Google 一下，就搜索一下，就是搜索，大家是在用这个词。但在 Google 公司里面呢，他们有另外的一个意义，他说 Google in 是 Google 的精神。他说你碰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只是抱怨。他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Google 的那个自行车是在这校园里面可以随便乱用的，随便用随便停都不要钱，随便用的。但是呢，其中一个原则，你不能拿到校园外面去。当你看到有人把车自行车拿到校园外面去的时候，你的反应在哪里呢？是建造 Google 的员工呢，还是在旁边论断？那两种情况都有碰到。如果你是去解决问题，把那个自行车不厌其烦的从校园外面拿回来，那他们就称之这个叫 Googling， 因为这是 Google 的精神。它精神是什么呢？碰到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解决。所以有的公司不光是 Google， 还有其他的公司，他们有一条的原则叫所谓的 constructive confrontation， 也就是说有建设性的一个提议。你看到一个问题 confrontation， 你跟这个人来讲说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很好，你讲得很好，接下来呢，好了，请你也提一个建议出来，问题在这里，是的，谢谢你看到，那请你提一个建议出来，我们一起来做共同的建造。当我们这样在教会里面、家庭里面、同事当中、朋友当中，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是在彼此建立的一个过程。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是在荣耀神。当我只做一部分，当我只做一个 confrontation， 嘿，你看到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的时候，潜台词是什么呢？如果我来做的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多问题。或者说，你做错了，我想的可能是对的。潜台词是荣耀我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审查，究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究竟是在建造别人还是在拆毁别人，究竟是在建议别人还是在批评别人，究竟是在荣耀神还是在荣耀自己。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好好审查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真正那么去做的时候，就可以像保罗所呼召的一样，我们所做的事情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感谢神，求神继续的鼓励带领我们，无论是我们教会还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家庭，都愿意来思考一个问题，我做这些事情是否在荣耀神。如果是，你反复的思考，反复的祷告，做这个事情如果是荣耀神的话，大胆去做；如果是荣耀我们自己的话，求神来给我们有勇敢的心，来到他面前悔改认错，让我们真的是以这个 意向，为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个人的意向，我们家庭的意向，也就是说让我们成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还是家人，以基督为中心，以荣耀基督荣耀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个体或者是团体，来做什么事情呢？来建造那些在主里面学习成长与服侍的门徒。我也很期待在接下来几个礼拜之中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建造门徒当中荣耀神，怎么样在学习成长和服侍当中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你呼召我们，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有门徒的这样的心智，来以你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以你的荣耀为念，这样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目的，因为我们被造就是这样。谢谢神，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也给我们继续的呼召，让我们在你的意象当中，让我们来共同建造你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彼此共同的建造。当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面对；当我们有什么这些就是挑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面对。谢谢神，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你让我们，你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是让我们来成全圣徒，共同建造基督的身体。谢谢神，你来成全我们每一个，你也呼召我们每一个来服侍你，每一个来共同的建造。谢谢神，求你继续的建造我们，也继续的使用我们去建造别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